大家好，欢迎收听花间有剑客 Roses and Swords， 我是主播爱雨。
我是文。
我是洛君。我们是三个从事科研工作的女性，不定时聚在一起聊聊披荆斩棘闯荡学术江湖的日常。
我们在聊天中也梳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科普生态环保问题，讨论女性视角中的社会议题。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我们播客的第一位嘉宾肖，他的背景是社科方向的 PhD， PhD 毕业以后他选择进入一家大厂工作，今天就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找工作包括在 industry 工作了一年这个过程中的一些经历。
大家好，我叫肖，非常荣幸成为花间有剑客这个播客的第一个嘉宾。然后像刚才洛君说的一样，我的背景是社科方向的，具体来说呢是语言学。我的博士期间呢主要研究方向是神经和心理语言学。然后总体来说呢虽然我们做的很多东西是比较实验性质的，但是大家会把它想成一个社科啊人文类这样的一个专业。所以我的经历可能比较特殊的一点是在我毕业了之后呢，我并没有像大多数我的同学一样去进入学术界。而是在一个某互联网大厂做现在一个数据分析的职位。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我自己还有关于我们专业的一些东西，也有一些感悟，觉得可以值得跟大家分享。
对，因为我自己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所以我现在就也是在很努力的思考我到底是要留在学术界还是要去工业界，是要回国还是留在美国还是去其他地方。就我就觉得听一听别人的经验就特别的有帮助。
对，我可以想象最后一年博士是特别压力大的一段时间。
对，
就面临很多重要的人生选择，而且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与其说它是选择，不如说有时候真的很靠运气和缘分。所以就是我觉得可能自己有计划当然是好的，但是我也确实意识到很多时候我们的选择要看大环境，就比如说很多同学的毕业被疫情打乱了，所以有时候可能有一些选择也是可能是出于无奈，或者也是在一个不太好的环境中为自己争取一个机会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很早就开始想职业计划的话，其实是一个特别主动的心态，就是与其觉得好像whatever goes， 觉得来什么我都可以接受的话，但是如果你提早的去计划的话，其实自己会有一些比较稳定的步骤，而不会觉得比较被动的去适应外面的大环境。
对，而且我知道你当时在申请的时候是同时准备了学术界的申请又准备了工业界的申请，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厉害。大多数人可能就是会选择一个方向然后就专心的去考虑一个方向的问题，你当时是怎么选择的呢？
我当时的情况有一点特殊，因为我的另一半他已经在美国的波士顿工作两年了，那我读博期间呢其实跟他是异地，所以我们一共进行了漫长的六年异地。所以我找工作的时候确实有个人方面的限制，就是一定要在波士顿周边，所以当时我的选择就是说只要距离合适，我其实可以接受不管是学术界还是工业界的比较合适的职位。所以虽然我在地理范围上有一些限制，所以我就觉得必须要在职业种类的选择上放宽一些。
对，这个说的非常有道理，就是对每个人来说 priority 可能都不太一样，当你确定了一个 priority 以后，可能在其他方面的取舍就会更容易做出来了。
对，
对于在读 PhD 的大部分同学来说，可能我们在整个学术训练的过程中受到的所有的训练都是教我们怎么做一个好的 researcher， 怎么去准备好去应聘博士后的工作，将来成为一个independent researcher tenure track faculty， 但是真的很少有人教我们怎么去 准备 industry 的一个工作。你当时在申请 industry 的工作的过程中，你是怎么进行准备的呢？或者说你觉得就是我们在 PhD 这个训练的过程中有哪些技能，有哪些能力是对 industry 的工作也是同样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在我工作之后，所有来问我职业规划的问题的同学都会这样问我，就是说，那我们读了语言学的博士，我们究竟能干什么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也是反映了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在 grad school 期间缺少一些对于更广泛的职业的这样的训练，就是大多数时候我们的导师给我们的一种假设就是说我们的职业规划是非常固定的。我们一般呢毕业之后要去，大多数人都会去做一个博士后，那做了几年之后呢可能去找到一个教职的机会去做教职。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跳出这个规划好的学术圈的道路去做一些比如说工业界的职位的话，其实这方面的训练是很缺乏的。而且我觉得这不是应该说这不是每一个哪一个学校或者哪一个系的问题，而是说很多时候呢 grad school 在前几年的时候，那时候呢学术圈的职位是比较多的，所以说我们的教授当时他们博士毕业之后就几乎是立刻找到了教职，所以对他们来说他的心理的这样一种模型就是我只有这条路去训练我的学生。但是这几年形势有一些变化，而且大家的职业选择也更多元化了，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会觉得我有这么一条设计好的路去这样一直走下去。所以我说在形势的，我觉得在形势的变化下需要我们自己去做出很多努力来发掘自己多方面的能力，但是也需要像可以说是像比如说我们的导师啊，像我们的系里面去反映，就是他们需要开设一些比较系统性的课程来帮助现在的来读研究生的同学去适应现在职场的形势。然后至于博士期间有哪些技能是可以帮助我去适应不同的职位的，这其实是一个很宏观的问题。就是说我觉得我在博士期间可能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兴趣比较广泛的人，所以我会觉得有时候呢我在实验室里比如我在做一个项目，那我可能会稍微发散思维的想一想这个项目除了应用在我做的事情除了应用在这个项目上以外还能应用在实验室其他什么的项目上。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可能我做这一件事情可以捎带解决很多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从总体上来说这个技能主要是一种思维吧，就是说我可能并不是为了我解决一个很 specific 很特定这样的一个学术的问题去写代码啊，或者说去写文章啊怎么样而是我从更大的方面去考虑说除了这个学术的目的除了这个项目的目的我的工作还能帮到谁，我的工作还能带来给实验室带来怎样的改进。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思维是我老板比较鼓励的，然后那我也很感谢他的培养，就是他从我入学开始就是强调说一定要想好自己做事情的一些步骤，一定要有一个方法论。所以我觉得这种思维其实虽然听起来很虚，但是它其实确实帮到了很多我做事的思维。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就是另外一个我很需要感谢我导师的是他很注重去培养学生演讲的能力，就是不管是你在教书啊还是在做演讲啊或者是去会议讲那个海报啊等等，他都很注意让学生去从听者的角度来考虑自己该怎么讲，所以他会帮助我去一遍遍的练，有的时候虽然练到我很抓狂，但是我很感谢他对我这样一种磨练，就是他让我形成了一种习惯，那就是我讲话的时候要先考虑听者会怎么想，然后从那个角度来跟他讲我的学术的思维啊，或者是面试的时候其实这个道理也很运用。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最主要的两点学术界给我带来的帮助的话，我会说是这两点。
一个就是考虑你做的 research 在发 paper 以外的 social impact， 就是实际的 applicable 的价值，还有一个就是 public speaking，因为肯定不管在什么行业沟通的技巧和能力都是很重要的。
是的。
对，我觉得在 grad school 里还有一种迷思，就是好像留在学术界当教授 不仅是一条默认的道路，而且经常被认为是你来读 PhD 你的目的就应该首先首要的是想要留在学术界，其次如果这条道路行不通你才去考虑 industry， 就好像 industry 是一个 backup， 是一个 alternative，是一个 plan B 而不是 plan A，或者说经常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一种当我想要考虑 industry 的机会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会有一种好像 PhD 五年期间很辛苦的做了这么多事情好像有点浪费的感觉。当然我知道这两种想法都是非常不正确不必要的，但是可能是 grad school 的这个氛围让人很难以克制的，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可能是也是一种 peer pressure， 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感觉，或者说你是怎么克服整个在 grad school 里面大家都比较追捧留在学术界这种选择的情况下，你做出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选择。
我觉得我整体来说可能我的思维跟那种特别典型的 grad student 是不是特别一样的，因为客观来说我确实有一个限制，就是我知道我的职业选择要跟我的伴侣多少要一致一些，就是我不管是去学术界还是在工业界，我希望至少能缓解一下我们异地的这个状况。当然他也很支持我，就是他也会表示说如果你真的有非常喜欢的工作千万不要为了我而一定留在哪个地方，所以这方面我是有一定考虑的。第二个就是从更广的个人发展的方面来说，我觉得我还有很多人可能是那种爱研究也爱科研，但是如果他到了一种让我个人生活不能够维持的状况的话，我说实话我是不太能坚持的下去的，因为我觉得我很敬佩那种就是他可以抛弃一切睡眠什么吃饭什么锻炼个人时间一心扑在科研上的人。我有这样的朋友，也有这样的非常有益的同事，我真的很敬佩他们，因为我觉得那是一种可能我不太能达到的境界。我还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我前一天为了赶一篇 paper 我没有睡好，或者是我这几天因为要交一个基金申请我压力很大，那我之后可能其实需要好几天的时间来缓解才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这样的状态让我维持几年也许我还能做到，但是如果让我把它作为一个全职的工作而且还有考评的压力加在我身上的话，我觉得反而可能我不会那么享受我的科研。就是读博那几年的话，因为毕竟压力还是没有那么大的，所以那几年就是我通过读博这种像是一个试用期一样的感觉就知道了，那我确实很喜欢科研，我也确实很喜欢做一些我很爱的这种题目，但是我也能感觉到在这个过程中它的一些可以说是副作用吧，就比如说对个人的那个作息的一种打扰啊，然后对个人生活的很多影响啊，然后包括有很多学术界的一些可以说是比较夸张的那种期望吧，就比如说大家会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年轻的 researcher 就是美国青椒，其实哪里青椒都是这样的，好像你周末就一定要也要回邮件，然后一定要有规律的产出，那这些成果可以是不计任何其他的成本的，比如说你要异地啊，或者说是你要跟伴侣异地啊，或者说是你要牺牲个人的作息时间啊，这些都要为你的职业的那个目标而服务。我觉得如果学术圈有这样的一种要求的话，我主要是这些方面会有点犹豫，我觉得不是一个我能长期坚持下去的这种工作模式，可能我更享受那种就是给我一定的界限能让我有一些自由的个人时间这样的一种工作方法，反而这样会让我更觉得我很享受我在做的事情，所以主要还是从个人角度考虑吧，然后像你说的那种大家的期望就是大家觉得去了工业界是一个第二个选择，那正途应该是去学术界这样的一种想法，我知道确实很多尤其年龄稍微大一点传统的老师会这样想，但是我觉得 第一个是我确实觉得我们系的氛围在总体来说是比较自由的，就是他会推荐博士生去为自己的职业道路着想。那当然我的导师呢，他也会觉得说你要考虑好你是不是真的适应工业界的氛围再去做这个选择，而不要觉得是哦，我去工业界是因为我在学术界找不到工作就去了。他说因为毕竟每一个工作都有他不同的要求，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选择还是建立在对自己的了解还有自己的提前的一些功课上面，比如说就是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是怎样的，了解一下工业界的生活是不是我想象的那样的，然后才做出这样的选择。
对，我特别同意，就是很多人对年轻的研究者的期望好像就是你无时无刻都要在回邮件，无时无刻都要在工作，然后还要挤出特别多时间来做 research。 我觉得其实很多选择离开学术界的人都不是说不喜欢科研，反而很多离开学术界的人可能都是特别热爱科研的，只不过就是当你为了继续留在学术界要付出很多其他的代价，牺牲个人的生活质量的时候，那反而对你的这种对科研的热爱可能是一种伤害。
对，
那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你现在的工作，它的 day to day life 大概是怎么样，就你大概的一个 schedule 工作的模式是跟之前在 grad school 的时候有一些什么区别？
嗯，可能最大的不同就是工作时间比较固定。因为多数这种大厂的工作，除非你是那种要 on call 的那个技术岗，一般来说就是非常朝九晚五的工作，有时候可能会朝九晚六啊等等，就是看那个最近的情况，但是总体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界限感的这样的时间。比如说我周末的时候可以完全不看我的工作电脑，甚至我的老板可能会鼓励我说你不要在工作时间之外去回邮件。然后我的同事呢也有人有一些很多爱好，他可能就是说我为了去完成这个爱好我请一天假那老板也完全不会说什么事情，而反而老板会很鼓励他说你去放松一下再回来工作就挺好的。这个现象我觉得在学术界好像挺少见的，至少在我们专业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一个导师会这样去鼓励自己的博士生。所以相应的带来一些工作习惯上的改变，那就是我需要给我的大脑也设定一个时间，就是朝九晚五的这段时间里一定要非常集中精力的去完成今天的工作，因为只有那个时候才是能够跟我的队友去最快的交流的时间。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合作很多事情，所以这段时间一定要非常的集中精力。然后这段时间之外呢，就是我在训练自己尽量的不要去想太多工作上的事情，而是去比如说做一些爱好啊，然后把以前我博士的时候没有发出来的 paper 给写一写啊等等。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时间上思维上的一个比较大的改变。然后至于我现在天天的day to day job 呢，就是我这个主要是一个数据分析岗，所以说我最基本的工作就是得到数据、验证数据、然后分析数据，这么三个大的步骤这样子。然后这中间呢就是会有很多跟别的团队的合作，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我要知道这个数据它讲的是什么内容，它是不是我想象的那样的内容，然后要看它的那个格式是不是那种可以分析的格式，如果不是的话就是需要自己去把它整理成比较合适的格式，就是 data cleaning 之类的。然后具体分析的话就是要看那个看报告的人的要求是怎样的，就是有点像得到甲方的需求是怎样的，比如甲方可能会问一个问题，那我要针对他的问题去进行数据分析，有的时候可能回答的那个得到的结果呢是他想要的，有的时候可能是并不是他所期待的。那这个时候我就需要去比如说想一想还有哪些我这些数据并不能回答的问题，然后呢把他的结果写成报告。然后在写报告的时候呢也要考虑到就是这个报告是给谁看的，所以说比如说给领导们看的这些报告可能就跟那种跟给我同级看的报告写的口气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所关注的东西和关注的那个 level 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大概每天的 day to day job 就是基本都跟这些有关系，然后当然这其中也有很多时候就是可能我需要队友的帮助啊，或者说是我需要得到别人的一些回答我才能去进行下一步，所以也有很多细节吧，就是有点像我们在博士 生在实验室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我们的科研就是一些不用怎么去思考，反而是一些要你要去问别人这个事情是怎么样，或者是你就是做一些有点无聊的工作，这个在现在也是这样的。嗯，
我感觉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不是在公司里的大部分工作可能是需要很多的团队协作，一个项目可能都是一个团队一起来完成，不像在PhD 期间可能大部分的项目是我们一个人来领头来完成，我觉得读 PhD 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孤独的过程。
嗯，是，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觉得我们博士期间哪怕有一些合作的项目，其实很多时候大量工作还是那个第一作者去做的，然后或者是导师去做的。我博士的时候可能做过最合作的一个项目，是因为我老板拿了一个比较大的基金，然后他那个基金是和西班牙的一个研究院所合作的，所以这中间有很多那种两方的协调，然后顺便他又让我带了三个研究助理，这三个研究助理比较新手，所以那个时候我能感觉到是一个可能是我最合作性质的一个项目，因为要训练他们，然后让他们去采数据，然后给我分析等等等等。然后工业界的话，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最大一个不同是我的默认模式就是合作，因为真的因为当我觉得是因为很多时候当那个商业做到了一定规模之后，它就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所以你作为个人的话很难说是去孤立的完成任何一件事情，所以一定在这个情况下，就是几乎我做什么事情我都一定会要依靠别的团队，就要么是依靠他们的成果，要么是依靠他们的工具，所以说我觉得这点是蛮不同的。就是从学术界可能是那种你一开始你的 idea 你的灵感是自己想出来的，然后在具体执行的时候或者说是后面 follow up 的时候你会需要跟别人去合作，这个事情你要自己想做的话你也是可以完成的，至少我们专业是这样。但是工业界的话确实就是尤其在大厂，你确实需要考虑很多，就是跟别的团队合作还有自己的工作能带来多少 impact， 这个是工业界最喜欢的词就是你的工作有多少 impact 等等要考虑这样的事情。
但是可能对有些人来说喜欢留在学术界追求的也就是那种可以自主的选择想要做什么样的项目，想要去往什么样的研究方向发展，就是
对
成为一个独立的 PI 以后自己可以就好像是自己成立一个 startup， 自己可以决定大大小小很多事情，这种自由度可能是跟在公司里面是不是不太能够相比的。
嗯，对，这点确实是很多人喜欢学术界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时候你一旦到了 PI 的那个阶段就有很强的自主性。而且很多时候我觉得学术界我们专业来说或者说整体社科专业来说，你可能不用那么直接的去考虑这个题目有什么经济效益或者应用，很多时候就是真的是大家觉得这个问题值得研究，然后大家都会很有兴趣，所以就去研究了。然后工业界的话，对，就是很多时候因为这个公司的结构和公司做就是它运营的模式，很多时候就是你要相当于就是满足你的那个甲方的需求这样子，所以说很多时候你可能自己觉得非常有用的事情，当你跟别人聊一聊之后发现其实在大环境下这个问题并不是现在大家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是两个领域运作的不同方式吧。然后我知道有些人会比较喜欢一种有些人会比较喜欢另一种，所以也是看个人的一种工作模式我觉得。
你觉得对你个人来说或者你观察你身边的同事你们从工作中获得的最大的成就感是来自什么地方呢？
最大的成就感我觉得是用数据还有或者说用我们擅长的分析啊编程啊等等任何方法去解决别人很需要回答的一些问题。然后这其中因为我自己是蛮喜欢做数据分析的，然后我会写一点点代码，虽然不是什么高级的编程程序员之类的，但是我本身这个过程我其实挺享受的。我觉得我总体来说我是一个 偏，就是我的大脑是一个偏 technical 这样的模式，所以我会很享受这个过程。当然它有一个前提，就是我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是值得我去花这些时间的。那这个过程就是可能需要比如说跟老板商量啊，问老板他对这个他以他的了解，他觉得这个是不是现在公司大家会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值得我们投入多少精力和时间在上面，然后需要哪些人员去合作。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和我的就是最合作最亲密的这几个队友之间也很享受，就是互相这种 brainstorm 的过程。有的时候可能我想起来了一个问题我想起来一个解决方案，然后另外一个人会从他的角度提出你这个解决方案有哪些可能的不足，有哪些可以改进的方式。然后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想出来的一些分析方法啊，或者说是数据的那种 pipeline 啊，不是只为我们自己 team 服务的，而是说是一个 scalable， 就是可以去扩展，可以去为更大的目的去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内部的产品。所以这个我觉得总体来说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我和我的同事在日常生活中日常工作中比较主要的一个成就感的来源。
你们团队的大部分人跟你是相似的背景吗？还是大家的背景都各不相同？就是这个团队是怎么组织的呢？
就是我想想哈，应该是跟我 job title 比较像的人呢，跟我的背景是有点像的，就是他们之前可能也是博士生，虽然不是跟我同一个专业的，但是大家这种领域都有一些重合，所以互相来说也比较了解之前的背景。就比如说我的 mentor 就很帮忙，他就会在我刚入职的时候提醒我说，我们从学术界到工业界的这个转换很需要考虑一些他们的不同，比如说到了工业界你要考虑 impact 啊，你要考虑的收益那个这叫什么投入收益比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他们跟我背景很像，但是他们在工业界有几年经验，这点我觉得我受益良多。然后有其他的一些别的 team， 如果是比如说需要建模的那些，他的背景就跟我不太一样，他们可能是博士期间受过一些系统的那种统计方面的训练的。所以总体来说我们 team 的人背景还是蛮多样的，就是有一些偏统计的背景的，有一些像我们这样偏分析的背景的，然后还有像比如说经理的这样的人的话，他可能各种背景都有，但是他需要更多的一些就是 management skill， 然后需要他去跟其他 team 进行交流，需要他去组织不同 team 的人一起完成一些事情。总体来说是一个背景比较多元的这样一个 team，
但是大多数人听起来都还是有读博士的这么一个经历。
对，我其实不知道具体多少人有，但是我觉得确实一半以上的样子。
但我觉得听起来确实，如果你的 mentor 也是有这个经历的话，应该帮助还是很大，因为没有读过博士的人可能很难想象就是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区别，以及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会需要一些什么。
是的是的。
那在学术界，我觉得对于我们在读或者读过 PhD 的人来说，感觉那个学术界这条道路它的前景就是非常的明确，就是按部就班读博士，然后有的领域可能需要做博士后，接着就是申请教职，最终的目的就是获得一个 tenure track position。 但是对于工业界这个长期的一个 career outlook 是怎么样的，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一般来说我现在其实了解还不是很多，但是一般来说我听说过的那种长期的职业发展是可以分为大概两种吧。就是第一种是你从一个被管理层变成一个稍微往管理层发展的这样一个角色，就是如果你我说的比较擅长去跟不同的人打交道，比较擅长去尤其是跟大佬们打交道的话，可以往经理层发展，就是可能有自己一个小小的团队，然后在自己的团队和大佬之间做协调这样一种管理层的角色。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在我不去管理层，而是说在我现在这个 职位上面升级，就是像很多大厂里都有那种 level 的系统，就是可能你入职的时候是一个 level， 然后随着年份的增加，还有你的完成的那个 project 的数量，那你的老板可能会跟你说你现在可以考虑往下一个 level 去发展。
嗯，
当然也有我认识的很多人是在工作当中发现自己其实更大的兴趣是另一种相关的那个职位，虽然不是完全一样，但是他在工作中接触到另外一个职位的一些日常工作，他觉得我其实对那个更有兴趣。
嗯，
那这个时候呢也是有一些内部的流程去帮助你慢慢的转换到另外一个角色。当然这种一般来说就是需要自己去学很多东西，因为毕竟是转换了另外一个角色，所以可能需要自己去上一些培训课程啊，然后很多公司内部也会有一些培训的内部课程。
嗯，
然后在此过程中就是要跟自己的老板进行一些沟通，一般来说一个负责任的老板都会很支持你去追逐自己的爱好，然后这样的话再慢慢的转换到另外一个角色中去。然后至于说再长期一些，就如果我刚才说这些可能是属于一种五年规划，三年五年规划，那如果再长期一点说一些这种五年十年的规划的话，我觉得那个很看个人兴趣，因为确实就是在科技界的话，各个厂之间跳槽啊挖人啊是很常见的事情，这点确实跟学术界很不一样。学术界一般来说大家都就挺稳定的，一旦在学校拿到了一个教职了之后，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学校一直待到退休。工业界的话，每个公司之间跳槽挖人现象非常普遍，所以说我有认识很多同事可能是从别的公司被挖过来的，或者是从别的公司跳槽过来的。然后我也有听说过有一些人呢是在工业界待了几年之后又回到了学术界，因为他这个时候相当于有了一些在工业界的工作经验，所以有一些偏重教学的学校呢会很喜欢这样的人，他会觉得这个人到了我们学校的话，不但可以教一些传统的学术界的课，不但可以做研究，而且还可以给学生带来一些就是工业界的更广泛的工作经验的指导。所以我觉得选择还是挺多的，就是现在可能大家的思维也都比较多样化了，没有觉得说我一定要在一个职位或者一个领域里面一直待到退休，所以你是可以选择在不同的 track 之间反复横跳，或者说是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兴趣吧进行一些选择。
对，听起来真的很灵活，就不像在学术界好像还是比较古板一点。你最后说的这个有的学校会更喜欢有工业界工作经验的人回去教书，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因为之前老听人说就是从学术界到工业界什么时期可能都是可以的，但是从工业界要再回来可能就会更难。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好像就是在不确定的时候可能还是会选择再坚持一下，努努力看能不能留在学术界的原因。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看学校吧，因为我听说过的这样的例子都是去了一些那种不是很传统的学术界的学校，就有些人可能是他去文理学工作，是这种怎么说呢，偏重一点教学的这样的学校。当然这些人我也知道，他们就算是他们在工业界的那几年，他也有比较持续的发一些文章出来，所以我觉得也是有需要一定的资历才能做到这种可以做到就是比较灵活的在两边进行交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情况会很看具体学校的要求和偏好。那我也确实看到就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多社科的这种院系都在开始重新考虑该怎么样帮助自己的学生去更好的适应职场。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以后的一个大的趋势吧，就是如果学校会更广泛的去考虑一下，我现在是不是不能用传统的那套学术界的标准去衡量一个人，而是说我会欢迎有更广泛背景的这样的人，更多样化背景的人来做教授啊，来做导师啊等等，我觉得这样都会很有帮助。
对，我觉得在学术界真的文章就是硬通货，不管是
对
要像我们要在不同的阶段要找工作，或者说要换不同的学校，好像比较重要的都是看发文章的质量，还有可能就是申请基金的能力。 不知道在工业界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比较通用的评价标准，因为感觉在工业界可能你做的很多项目的内容都是不能够公开发表的，可能是偏商业机密一点。那这样在工业界的话，如果想要跳槽或者换工作的时候，是怎么让对方来了解你的这个能力和工作经历呢？
对，我觉得这问题特别好，因为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并不是说我想换工作，我只是就是觉得，对，就像你说的，以我们以前的这种思维，觉得什么是硬通货？那现在，
对，
我现在是什么硬通货呢？我觉得我就说我自己了解的吧，因为我其实也没有说在工业界什么工作多年这样子，就我自己的了解就是。第一个来说，就是可能你要有一些拿得出手的项目。虽然这些项目像你说的，它确实是一些商业机密，但是我会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工作的比较多年的人，他的简历上会就是比较 general 的写出来他的项目的内容是怎样的，然后这些项目的 impact 是怎样的，比如说可能是完成了哪个目标啊，或者说改善了多少 KPI 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数字去量化它，然后不同的职位有不同的评判标准。如果有一些像工业界的那种研发的职位，比如说他如果 title 是他如果他的工作的那个职位是 scientist 的话，他有一些要求是会要求他们发一些文章的，或者说他们本身做的内容就是比较偏向能够发文章的那种的工作性质，所以他们有一些工业界的那种期刊其实会有很多人发文章在上面，那种我猜对他们的工作来说也是一种硬通货。然后其他的话就是具体你说要怎么拿表现自己的工作成绩，应该有，就是我会看到有很多方式，它可能是比如说你完成了几个项目，也可能是你写了多少报告，或者说是为公司创造了怎样的一个流程，比如说分析的流程啊，或者说获得数据的流程等等。那这些如果是比如说要写在简历上或者写在 LinkedIn 上的话，大家都会把它就是把机密的部分给删掉，但是尽量用语言体现出来自己的工作有怎样的impact， 又是这个工业界最喜欢的词。对，所以我觉得具体的方式有很多种吧，然后具体要看就是职位的要求是怎样。对，就是可能不再像学术界就是一定要发表一定要发表，
那感觉就是表现的形式更多样一点。
对，就是很看具体职位的要求和 team 的需求。
那像你之前说到在读博的时候，可能我们经常会需要通宵赶一个 deadline， 赶一个 paper 或者怎么样，那在工业界可能也经常有各种各样的 KPI， 那在这个固定的工作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里面，你们是怎么保证就是这个 KPI 的完成，或者说如果完成不了这个是怎么样一个会发生什么呢？
会有什么后果？我觉得看情况吧，就是因为总体来说工业界有一些职位可能是需要就是有一些尤其是 on call 的那种职位，他可能会需要通宵，或者是我有听过一些极端的案例，说什么几个程序员去做伴郎参加婚礼，然后新郎也是程序员，然后几个人在婚礼上突然发现哇这有一个公司的系统就炸了，然后几个人就穿着西服在那边现场那个编改代码什么的，可能那个比较夸张哈。但确实是有一些这种 on call 的职位，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性质的职位，是需要一些不那么固定的 schedule 的。当然这种的话一般也不是说同一个人一直 on call， 他可能会轮换这样子。然后我的工作来说，我偶尔就是有一些那种需要我加一点点班的情况，一般都是我自己觉得如果这个事情拖到第二天的话，我一定会想不起来我前一天做了什么，然后所以我宁愿今天加一点班把它完成，然后这样我第二天的话看到我就不会再想这个东西，或者说是我第二天再看到它，我不会忘记我前几天做了什么，或者说是有一些情况呢，我非常需要别人来给我反馈，或者说是我需要我的 manager 来告诉我我这个东西写的行不行等等。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可能就会优先的把它完成。所以说假如说我今天可能这东西写了80%，但是我要加点班才能写完，那这种情况下我就会宁愿先加点班把这东西写出来，然后 把它第一时间发给那个需要发给给我反馈的那一方，因为一般来说做 manager 啊，或者说是其他的很多的别的 team 的人，他们也都挺忙的，所以有时候要让他们去要抓住他们的注意力就很需要花时间，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我至今来说需要加班的情况也基本都是说为了赶这样的一些时间线，当然我也没有加到说是特别晚这样子，我尽量还是在强迫自己不要加班什么通宵啊这样的，所以现在年纪大了之后觉得通宵越发受不了了。
对，真的，尤其是我觉得过了25岁以后，我们前两天还在讲，就完全都不要说通宵，熬夜都熬不了，
真的是这样。
对，行，那最后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女性，作为就是不是美国本土人士，这样的身份对你在工作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视角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大家去工作的时候会忘记自己比较怎么说呢，作为人类的这一面，而只是想着我要做出成绩这样子。我觉得有一些我自己的经历吧。就是第一个是我觉得东亚文化整体来说就很鼓励人去谦虚，而不是鼓励人去表现。但是恰恰在尤其是这种北美的这种职场环境中，有很多时候可能你要想获得一些别人的认同啊，或者说让别人关注你，你就必须去好像进行一些表演一样，就是比如说你要一定要会，可以说是会吵一些架啊，或者说是会跟别人 argue 啊，会为自己去发声啊等等。所以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我也在慢慢学习中。我觉得我博士期间也遇到过一些类似的情况，就是比如说我做报告的时候，我要怎样让别人觉得我说的话是非常非常权威的，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非常权威的，所以我会把这种博士期间的经历多少带入到现在的工作中一些，比如说就是我要想一想我提前想好我要用怎样的词语去表达我自己，因为我有的时候可能当场会一时反应不出来，所以那我就会提前做一些准备，就是有哪些内容是我必须要讲到的，然后在临场讲的时候呢，就是多少都是有一些表演性质的，其实就是比如说你讲话声调要高一些啊，声音要大一些啊，然后该自己发声的时候千万不要沉默，就是我有一点做的不好的地方，我自我承认，就是有时候我不太知道在有比我层级高的同事也在场的时候我到底该不该发言，所以有时候就会出现我跟别人互相让的情况，然后后来我的 mentor 就主动告诉我说你不用担心觉得你好像抢了我的话头，他说我们都觉得你的意见非常的宝贵，所以你一定要自己主动的去讲。
那你的 mentor 真的很好。
对，我真的就很谢谢他的对我的指点。所以我觉得在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话，就是毕竟确实英语可能是我们的第二语言，虽然大家现在都很流利，但有时候可能还是会需要自己去想一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从交流方面来说，就是可能大家要先想一想自己的词语是不是能够最精确的表达自己的意思，然后还有自己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应该用怎样的一种气场和心态去跟别人交流，而不是说好像觉得我不敢说啊，或者是别人有比我更好的意见啊等等，就有的时候可能心态输了就自己表现的也不是很好这样子。然后从语言之外的方面的话，我觉得总体来说大环境就是这些大厂他都会说那我很提倡多元化，很提倡那个各种文化的背景的人啊怎样的，虽然但是你去看那些 CEO 啊多数还是白人是吧，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需要很长期解决的问题。我也意识到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就是比较往底层的这些员工，很多时候可能你能做到的就只是自己的这一个小 team 之内你能有怎样的影响。那就是我会比如说有一次我记得好像是别人第一次在那个邮件里面我跟他发邮件的时候，他可能不知道我的名字是男还是女，他就用了一个 he， 然后我就主动说，我说 by the way 我其实是女性，然后我就把我的邮件签名加上那个 she 或者 her 等等这样的代词。有的时候确实是有一些你可能自己都意识不到的这样的偏见，或者就是因为出于一种不了解。那我觉得就是在工作中的话，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我去指出的事情。多数我说实话，我很庆幸我自己没有遇到那种就是特别直接的 偏见，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是反而是这样一些很无意识的，但其实正是因为它无意识，所以才更需要我们去改正的这样一些偏见。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可能我觉得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就是我可能多数时候并没有觉得说我被冒犯或者我很生气怎样，而是我会意识到可能就是我们作为人类吧，我们自己精力都是有限的，可能很多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别人的文化背景是怎样的，或者他没有意识到我的文化背景是怎样的，所以我觉得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抱着一个比较开放的状态，就是不去怎么说呢，不去影响自己心情的去跟别人打交道，去向别人展示就是说我的文化背景啊，或者说我自己的身份认同这样子。
就是还是积极的发声，但是 don't take it personal。
对，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如果确实有需要你 take it personal 的事情，那当然是要 take it personal。 但是可能就是日常生活中可能大多数人遇到还是一些这种就小事，但是它又不能说是小事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我们积极的去应对。因为我知道如果是听这个播客的听众，可能很多人的经历也都是有点像，或者说是大家总会在有一个人生的节点去找工作啊，或者说升学啊等等，有一些做人生选择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焦虑。我觉得如果要让我补充什么的话，我还是想给大家一些鼓励，就是人生总会有很多这种你不知道自己做哪个选择才更好的时候，但是呢当你真正到那个做选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决定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可能就你很难说我选择了 A 就一定会怎样，我去了学术界就一定会怎样。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反而就是与其用一种我在选择分叉路口的这种想法去对待它，不如把它当成一个比较动态的过程。就是说你在现在的环境下，你在现在的人生状态下，哪一个选择是对你总体来说是最好的，那并不是说你做这个选择你就要一辈子做下去，而是在你在这个选做了这个选择之后，它一定是可以给你带来好处的，你可以积极的去利用它，那以后呢也许有更好的机会你可以再改变你的道路。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也许这样想的话，你就不会觉得自己的职业选择好像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它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的生活状态都也比较动态化，没有谁是做一个工作就做到退休这样子的，所以还是趁着年轻的时候做一些自己在就是保证经济收入情况下做一些能让自己有更长期发展的这样的工作。也对，所以这几年我也知道就是因为疫情啊之类的形势不是很好，我觉得如果大家现在找工作的话，千万不要因为难找工作就怪自己，因为这个真的不是谁的错，很多时候呢就是市场前景不好。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把这种责任从自己的身上拿下一些，反而心里担子会稍微轻一点。所以就是也就希望大家积极应对吧，不要，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所以不用，千万不要为了找工作啊或者是写论文啊这样的事情去影响自己的心理和身体状态。就总体来说还是做一个快乐的人。
说的太好了，
谢谢谢谢。
那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谢谢肖来参加我们的播客录制。
谢谢邀请了，很荣幸，
感谢你收听本期花间有见客。
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小宇宙以及其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找到我们，
欢迎大家通过小宇宙评论区或者邮箱给我们留言哦，下次再见啦，
拜拜。
嗨。